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46章。这时候的雅各已经年迈，生命成熟而老练，圣灵在他身上的制作已经完成。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人的表现。在我年轻的时候，对神经历不多，经常会以在世界里面的经历来定义什么是一个属灵人。总觉得一个人很属灵的时候与神很近，因此呢，他说话很有把握，做起事情来大胆明快，在众人面前满了权威，他说的话人们都听，并且对他俯首称臣，简直就是把在世界上我们所以为的领袖人物该有的情形，就是一个属灵人应该有的景象。但这时候我们看到的雅各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老头子，因着饥荒还必须去投靠远在埃及的约瑟，和以前那种祭地形象的属灵人正好相反。后来在神的带领下，经过了一些年日，对神有一些更深的经历，也经历过许多的失败，取用了神许多的恩典，才慢慢明白原来一个属灵人他是那么的平凡，可是在他身上却又满了人性的美德。他碰到事情没有把握，反而再三的在神面前求问。这时候我才慢慢开始明白，在创世纪最后几章对雅各的描述，雅各一生经过神许多的对付，把他从一开始喜欢抓夺，到后来经过一路劈勒，成为一个瘸腿的人，必须扶着杖而行，神又对付他里面天然的选择，天然的喜好，以至于最后他几乎是一无所有，又碰到了美地的饥荒，必须到埃及去投奔约瑟。而当他听到约瑟还活着，并且在埃及做了宰相的时候，他的反应心里冰凉，灵里苏醒，更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人，他的灵和魂是分别的，他的魂不再兴奋，而他的灵里从神得着加力，成为他这个人最强的一个部分。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在灵里顺服神的带领。在45章快结束的时候，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他与约瑟已经22年没有见过面，他当然爱约瑟，他也想念约瑟，并且约瑟又派了埃及最好的车子来接他。如果是我们，一上车子一路就直接奔向埃及，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这个他朝思梦想的儿子约瑟。我们来读46章第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这时候的约瑟是住在希伯伦，就像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一样，一生中待在希伯伦的时间最久。希伯伦意思就是交通，他们活在与神的交通中。现在他要起身到埃及去，就必须从希伯伦往西南走。他往西南走了40公里，就来到了别示巴。到了别示巴之后，他就走不下去了，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 sacrifice 这个词在原文中是复数的，就是他到了别示巴就频频的向他父亲的神献祭。雅各是一个老练的人，神当然是他的神，为什么说向他父亲的神献祭呢？原来在创世纪26章记载到他父亲以撒的情形，当时也是有饥荒，他父亲也就往西南走，到了基拉尔，结果他的父亲就有耶和华的显现。26章第2节，神对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或许 他来到了别示巴，就想起当年神对他父亲的嘱咐，不要下埃及。结果他父亲就听了神的话，就留在基拉尔，在那边凿了一些井之后，最后就到了别示巴。在26章23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结果呢，他的父亲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时候的雅各虽然一心想要到埃及去，想要跟他所爱的约瑟团圆，这是他心中的想望，但实际起行的时候他是没有把握的，他愿意在每一步路途上都有神的允许，因为他不清楚，他就频频地向耶和华献祭。别示巴是他的父亲以撒凿井得水的地方，是他的父亲和当时的亚比米勒王立约的地方。别示巴的意思就是盟誓的井。其实不只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也曾在别示巴凿井，记载在创世纪21章，与当时的亚比米勒王立约，在21章31节，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就是盟誓的井的意思。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33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他的祖父也是在那里筑坛献祭，求告神的门，求告神的名，并且在那里栽种了垂丝柳树。别示巴似乎是当时亚伯拉罕以撒与当时的世界的王亚比米勒立约的地方，也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世界的分界点，预表着今天教会应该在的位置，与世界分别出来，这又是一个和好的立约关系，让世界见证神生命的丰富，就像那垂丝柳树一样。成熟老练的雅各坐着约瑟所送埃及的马车，应该可以很快的就到埃及，但是他到了别示巴就停了下来，在那里筑坛献祭。他不再是照着他天然的需要来拣选，在去埃及这件事情上他不敢自己做主。筑坛献祭有几个属灵含义，第一个当然就是犯了罪求神赦免，当时是以祭牲代替，就预表着将来有一天神的儿子要亲自成为那燔祭的羊羔，赎罪祭赎愆祭的羊羔，那平安祭的羊羔。当我们罪得赦免之后，才能够对神有一个合适的敬拜。因此献祭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向神的敬拜，向神的赞美，把燔祭的祭牲烧在祭坛上，这馨香之气就升到天上，蒙神的悦纳。与神敬拜之后，就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就能够寻求神在我们环境中的带领。这是献祭的第三个含义，因为当时的雅各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去埃及。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因着雅各的献祭，神就向雅各显现。圣经是这么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话。以色列是神给雅各的新名，说出他是神的王子。当神来对他说话，神呼叫他，也是呼叫他雅各，不仅雅各，并且连呼了两次雅各雅各。一方面说出我们这个人不管多么老练，这个人天然的成分都还在，因此神还是称他雅各。神连呼叫两次雅各雅各，在整本圣经中这样双重的呼叫总共出现7次，4次在旧约，3次在新约。第一个蒙神双重呼召的 是亚伯拉罕，在他献他儿子以撒为祭的时候，神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二次就是雅各，现在因着饥荒必须下埃及，但他没有把握，频频的向神献祭求问，神就亲自来回答他，呼叫他雅各，雅各。第三次是摩西，摩西80岁的时候在旷野牧羊，看到了燃烧的荆棘，神亲自来呼召他，并且称他摩西，摩西。第四次是撒母耳，年幼的撒母耳和老祭司以利同住，他还是童子，神亲自来呼召他，撒母耳，撒母耳。这是在旧约的四次。在新约呢，马大服侍主，忙得不可开交，看见他的妹妹安息的在听耶稣讲道，就向耶稣抱怨，结果耶稣就呼召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恼，却丧失了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像玛丽一样安静的在神面前。接着新约的第二个双重呼召，就是对彼得，当耶稣向他的门徒启示他必须在耶路撒冷受害，耶稣和他的门徒吃了最后的晚餐之后，就预先告诉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因为耶稣知道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就事先提醒他坚固他的信心。而最后一次是对保罗，当他还是扫罗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耀，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七次双重的呼召，都是神在人一生关键的转捩点，神来对人的呼召。神这么呼召雅各，他就马上回答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雅各在别示巴频频向他父亲神的神献祭，神就借着他献祭的动作来回应雅各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雅各的害怕其实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不愿凭着自己做任何的决定，他愿意神对他有清楚的说话，有清楚的呼召。神就跟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当时亚伯拉罕下埃及差一点把他的妻子撒拉卖了，以撒要下埃及就被神阻止，而现在雅各呢，神却要他下埃及，也说，我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带领和神对雅各的带领不一样，神要雅各下埃及，并且与雅各一同下去，并且神还应许必定带你上来。这里的你指的不是雅各，而是雅各的后裔，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约瑟必给你送终。送终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必按手在你眼睛上，就是让你眼睛死了之后合起来。神已经预先告诉雅各，他会死在埃及，约瑟要为他送终，但是呢，他下埃及去，至终神会带他上来。神在这里就应验了创世纪15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亚伯拉罕相信不来，神赐他美地为业，而向神求问的时候，神就要他献祭，并且在献祭的过程中神对他说话。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16节，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原来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是有条件的，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了，神才要把他以 选民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回到迦南地来。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成熟老练的属灵人，他是那么的没有把握，他每一件事不凭着自己天然情感的喜好去做选择，而愿意在献祭中听神的带领。神也果然借着双重的呼召来向他说话，来带领他。我们再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羡慕雅各生命老练的情形，在我们每天生活中要碰到的每一件事，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经常借着祷告来向你献祭，也赐给我们敏锐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吩咐。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